诸位弟兄姐妹好，这个刚刚放过了这个圣诞节的假期，大家有机会休息两天，特别是现在疫症期间，可能什么地方都没得去，所以这个就是这只有在家里休息。我希望大家能够心里面要真正的有个休息，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在这个跟德国的施工，我是很多年前就已经有开始短宣参加的这些短宣的施工。那么以前在香港这个安福堂侍奉的时候，特别还用了一个口号叫做生息激动，因为这是孙子兵法的声东击西的一个演变，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在国外，在西方，能够让这些个从国内出来的朋友们信了耶稣之后，把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回去国内，叫生息激动，再回到国内继续为主发光啊，这是一个口号。感谢神呢，这是现在在退休之后能够回到美国，现在在Austin 这个城市居住。现在我有四个孙女，常常跟他们在一块儿，这个有机会，这个很好的这个互动。当我们这些做祖父母的，跟对孙子啊，或是外孙子，有些什么好的表示，给他们东西啦，或者是让他们能够有什么好值得，给他们礼物啦，这些东西，都听见他们父母都说：“你说什么？你要说什么？”What do you say? 其实这些我相信是所有父母都是对于儿女的一个教训，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学好了这些个礼貌啊。但是呢，这个可能每常常提醒儿女呢，可能不一定他们都能够接受这个教训。记得这个有一个这故事这么说，一个祖母，他经常就是给他的孙子们有圣诞礼物。那他呢，就是因为不知道买什么好，通常都是寄给这些孙子孙女一个支票，让他们呢自己为了买些他愉快的东西，喜欢的东西。那么有这个母亲呢，就是已经提醒了儿女的这十几年的时间呢，都是让他们要收到礼物都要回应这个礼物。但是呢这今年就这个母亲就决定，这么烦，我决定不提醒他们了，让他们自己去来学个功课吧。结果呢，这祖母寄了支票之后，一封感谢的信都没收到。但是这个祖母呢，她也不生气，也没有提，根本不提这件事。但是第二年的这个圣诞节呢，那个所有的孩子都是亲自登门拜访祖母，多谢他寄给的支票做礼物。然后那些朋友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妈妈说：“怎么回事？这孩子有这么大的改变？”这个妈妈说：“我也没有提醒他，今年我也没提醒他，去年也没提醒他，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改变的。”又问他爸爸，他爸爸也不知道。所以有人就问祖母说：“祖母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祖母就是就很简单的说，他说：“其实呢，这个没有什么大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最主要的就是，今年呢，这个我也是照样的是像往常一样寄给他们这个支票，可是呢，今年我就是没有在支票上我没有签名，因为在支票上没有签名呢，所以他们就这个只有这个什么登门来拜访祖母了。我希望这个笑话给大家能够有一个这个提醒，就是如果不管你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就要是诚心的能够对这个礼物有一个回应。那同样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信息呢，叫大喜的信息。我现在可能要请张科呢，还是文渊呢，帮我放这个投影片，好吧？可不可以帮我放投影片？ 好，帮我放这个第一张，就是这个
老岳，你来放一下吧，我投影片。
好，谢谢啊。我这个每一个投影片都有号码的，所以我会告诉你哪一个投影片。现在第一个投影片就是题目大气的信息，然后现在呢，请大家放第二，请放第二个投影片。圣诞是庆祝基督耶稣降生为人，是不是要等一会儿呀？
对，夏牧师，你稍等一会
儿。好，好的呀。那罗马天主教呢，是在12月25日选了这天当圣诞节。那东正教呢，就选了1月7号来庆祝。到底哪一天是真的生主耶稣的生日呢？没有人能确定。但是呢，这个耶稣在历史上出现是公认的事实，不管他信还是不信，他的出生启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人类的救赎。他是历史上唯一称得上划时代的人物，因为他把这个时代分成前后。我们今天用的日历是由他分成 BC 和 AD 的。 BC 就是 Before Christ， AD 就是 Anno Domini， 意思是说在主前还是主后的年代。公元，那有的人就是用这公元当作那个分界，叫做公元前还是公元后，这都是因为主耶稣出生而分的。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那么他们知道神创造了宇宙万物，按着神的形象啊，是人被造的。但是请放下一个投影片。但是人在伊甸园里面啊，违抗了神的命令，得罪了神，得罪了自己，也得罪了人，所以导致了今天世界的混乱。圣经里面说世人都犯了罪，像是杀人了、放火了、偷盗了，这些是很明显的。但是加上那些很多看不见的，譬如像是憎恨、嫉妒、贪婪、淫欲、诡诈，还有一切污秽肮脏的思想，每个人都过着自我中心的生活，而且不承认自己有罪，所以世界呢就一天比一天更混乱。因为当你不承认有罪，你就不会改嘛。神是圣洁的、公义的，他也是审判官，绝对不会把有罪的判成无罪，必定要按照人的思想和行为来审判人。抵抗神的人必定被判有罪，那么罪的结果呢，就是死。所以罪人就是死路一条，那怎么办？人不能够救自己，所以神差派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降世为人，成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位没有罪但是又是完全的人。他自请看翻下一章。他自愿代替了你的罪，受死埋葬，为你付清了罪债啊，请放下一章。此后第三天他复活了呀，证明是什么？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也证明了神悦纳他的赎罪的功效。这个救赎的恩典是神白白赐给你的礼物。所有的人，你接受这个礼物就能够重新和神和好，不用受任何的刑罚，因为耶稣已经为你受了一切的刑罚。圣诞节就是庆祝这个伟大救赎计划的开动，宣告神的儿子降世为人。所以我们先来读这个刚才已经读过的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从第8节到第14节啊，请放下一章和再下一章。好，那我就读给大家听。他说，在伯利恒的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万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那下一章。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 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上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么这个七节圣经我们呢就会把它分成三段三个部分来看一看。第一部分呢就是八到九节，叫大喜的意象。第二部分呢是十到十二节，叫大喜的记号。第三节第三段呢是十三到十四节，叫大喜的颂扬。好，我们现在看一看第一段大喜的意象，就是第七节第七章投影片。第七章投影片，我们看看再下一章。好，谢谢。神向世人宣告好消息，他拣选了牧羊人来接受这个消息。牧羊人是草根阶层，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权，也没有钱，但是神却偏偏向这些个人宣告喜讯。一方面表示神顾及卑微的人，有这么大的喜讯先传给牧羊人；另一方面表示这个喜讯是普及的，人人都有资格接受，所以你不必是什么达官显要，只要是就是牧羊人都能够看见的。但是牧羊人在野地里牧羊，到处都黑黑的时候，那么看见这个异象就害怕，因为突然有光明的人在他们旁边出现，这是他们自然反应，就很害怕。那么人心知道自己都不洁净，没有办法跟圣洁的神同在，所以看见有神的使者来了，很自然的产生惧怕。亚当犯罪之后，神到园中，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躲避。牧羊人在野地里面没有无处可躲，只有发抖的看，惧怕的看着主的使者。但是主是有恩慈的，所以向卑微的人显现，神也是公义的，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这么做是因为卑微的人在世上没有指望，他们的指望是在将来。卑微的人在世上没有享受，他们期盼的是在永生。卑微的人一无所有，不能依靠自己来讨主喜悦，但是有权有势的人用自己的所有的向人显示显耀，他也依靠自己来讨主的喜悦。主所喜悦的却是那些认清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人。我们看下一章，主的荣光就在那时候向他们显现。摩西在西奈的旷野看见烧不灭的荆棘，就是主的荣光，这是个大异象，英文就叫做 Shekinah Glory， 神的异象。几个牧羊人坐在一起看守羊群，烤着火，因为冬天冷嘛，烤着火谈话。忽然主的使者在他们旁边出现，他终变成主的荣光在四面环绕他们，就是四方面都有光照着他们，就好像是他们是一切注意的焦点，他们成了光照的目标。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现象，这也是 Shekinah Glory， 他们就害怕。摩西看到异象，听见神的声音，开始害怕。牧羊人遇见的是相同的事，也害怕。这是大喜的信息，因为神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拯救一切的罪人。这有点像今天的 COVID-19 这个疫苗的出现，能够使人产生对疫病的抵抗力，这也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因为今天在整个世界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都受到这个 COVID-19 的这个扰乱，这个侵害，甚至人的苦不堪言。下面呢，我们就看见第二个部分，叫大喜的记号。大喜的记号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看第十下面的两节这个。好， 再下一章，在十二呀，十到十二节哈。这个天使首先让牧羊人平静不怕，因为如果是说你害怕的时候，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正确的信息，这不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信息，而是一个很大喜的信息。神的声音，神的话就是命令，能够平静我们的心。我自己有一个深深的体验，人在紧张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心情。我在还不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参加那些查经班啊，那个时候看见他查经班里面常常祷告，我就笑他们是对空气说话。当时我在一所大学里教书，在准备功课的时候，有一次非常的紧张，我的白纸黑字都看得懂，可是看了几页全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因为太紧张了。但是我也是一个挺自负的人，我就告诉自己说，夏佩，平静下来就行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就安静就好了。可是呢，发觉一件事，我的心不听使唤，就仍然像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没有办法平静。最后没有办法了，我只好学他们那些个人对空气说话啊。奇怪的是什么，说完了之后心就平静了啊。我相信这是我自己做不了的事啊，可是呢，这神可怜我，垂听我的祷告。那么我自己不能够平静心情，神叫我平静了。主耶稣能够平静加利利海的风浪，同样神能够平静我们心中的风浪。我们再看下一章，是讲到信息是什么。信息是令人非常高兴非常快乐的事，不是小小的兴奋，乃是大大的历久不衰的好消息。在将近一年的这个 COVID-19 的这个抗战当中，全世界受尽了病毒的肆虐欺压，和这个几个成功的疫苗现在慢慢的出现了，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这里说的呢，是比这个疫症的这个疫苗更好的消息，因为犹太人兴奋鼓舞的是希望能够救世主出现，救世主出现就能够拯救他们。他们等了几千年，终于等到神开动了救赎的工作，差派耶稣来把人从罪的捆绑里拯救出来，叫人得永生，享受神奇妙的恩典。另外一方面，这个信息不是局部的。我们再看看十二章，这个投影片还有一些个，对，好，这个信息不是局部的，不是只限在一个两个人的身上或者一小群的人。那么，它呢是对所有的人都有关的。所以在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这么说，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哈利路亚 chorus 就是照着这个字句来唱的。这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指呢一切的人，所有的人，不只是犹太人，甚至于连压迫犹太人的罗马人，还有统治的那个高阶层的希腊人，这全世界的人都是有关的。因为这个信息是对所有的罪人的宣告，耶稣是以色列的盼望，是神的拯救，是预言的实现，也是为了拯救所有的世人。那记号是什么呢？卑微的出生，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从天上的荣华降到人间污秽的地方。其实从天降到人间已经是极大的降卑了，何况降生不是在人住的地方，是在马槽里，那是多大的一个降卑呢？那是何等的卑微呢？天使告诉牧羊人，到底那位救主，那位主基督在哪里？世界上每天出生多少婴孩，怎么能确定哪一位是救主呢？所以天使告诉牧羊人怎么样去找这位救主。我们请投影片的人按一下。他首先是在大卫的城里，第二呢是刚生的婴孩，第三是包着布，第四卧在马槽里。要在一个城里面去找一个婴孩不太容易， 但是这个婴孩有特别的记号，什么记号呢？他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牧羊人不必进人家家里去看，因为他也不能随便进人家家，也不必进旅馆里面去查问，只要去那没有人管没人理的牲口住的马棚里伸头张望就行了。牛棚马棚里面不会有人住的，因为那不是人住的地方，如果在那里看见有人的话，那就会看见那个婴孩了。如果救世主诞生在王宫里面，这些个卑微的牧羊人没有办法接近主耶稣的，也没办法看见他的，他们一定会被受拦阻的。神要我们知道，是凡是想亲近主基督的人都能够不受拦阻来到他面前，这就是信息的记号了。下面我们接着看大喜的颂扬。大喜的颂扬，一架波音747飞机在降落前被雷电打中了，丧失了一个引擎，机身抖得很厉害，每个人都非常的惧怕，好多人都在祷告。飞行员用他高超的技术，经过了十几分钟，终于把波音747平安的降落在机场。当他平安降落的时候，乘客在飞机里面大声的鼓掌欢呼，这是人之常情，在一件伟大的事成功之后一定有颂赞喜乐。同样的，当这个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救赎工作宣告之后，一大堆天兵天将就出现了，跟那个宣告大喜信的这个天使一同的来赞美神。他们立刻大声鼓掌欢呼，牧羊人没有参加这个欢呼，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宣告是这么伟大，也不明白这个宣告这么重要。神的宣告代表这件事一定成就，无所例外，因为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的话必定要成就。所以天兵天使不用等到救赎工程才来颂扬这个伟大的工作，像是在波音747这个飞机上面坐的这些乘客，到他平安的降落他才颂扬。但是天使天兵知道神一说这话一定会成就，他们在宣告一说立刻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来颂赞，来宣扬神奇妙的工作。他们颂扬带出了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这是什么真理呢？这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看下一章，这个颂扬就是英文就是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and on earth peace be to man on whom his favor rests。 这个颂扬可以这么解释，因为神宣告了人的救赎计划，这个救赎计划就是在星期五李牧师所讲的第一张圣诞卡，神宣告了人的救赎计划，没有清楚地把计划讲出来，但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指定神要拯救人，这个计划必定成功，所以天兵天使欢呼称颂，这件事会带给神荣耀，也会将平安带给神所喜悦的人。但是从更深的一层思索，我们就发现一个伟大的真理，这两句话颂扬次序不能改变。让我们来慢慢地品味这两句话。至高之处说的是什么呢？是指神在的地方，人不能明白也不会领会神的地方，因为神创造了整个的宇宙，所以在没有宇宙之先神已经存在了，他所在的地方是在宇宙之外，然后他造了宇宙，因此他原本的地方不在宇宙当中。我们不能说神在天上，因为天是宇宙当中的一部分，所以这里说至高之处表示神在的地方不同于人所在的地方，神和人有不同，有如天渊之别。其实不只是天渊之别，因为天和渊都是被造的，而神是人的创造主，所以神和人不同，实在无法比喻。 荣耀归神，是说耀眼的光芒灿烂夺目，表示至真至善至美的总和，是完全是神的。原来荣耀是神的本性之一，是本来就属于神的。当人承认神的荣耀，就是人将荣耀归给神，神就喜悦这位顺服真理的人，结果神就把平安赐给这个人。所以第二句这么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地上是对应着至高的天上，平安是对应至高的荣耀。因此这两句话的次序是非常重要，只有人把神应当得的荣耀归给神，然后人才得到平安。如果人不归荣耀于神，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不把神当个神来看的时候，人是得不到平安的。这两句话的次序不能颠倒，因为这是神奇妙的设计。我们再看这个设计呢，其实有五点很重要的，是合理的。我们看下一章，神创造了人，创造者得荣耀，然后被造者得到平安，是应当的，是合理的，是当然的。从经验当中我们知道，尊敬神顺服神是和谐的根基。圣经说人要得救得和谐得平安，只有信神一条路，因为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这么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从古往今来的历史我们看人物呢，发现如果人生的目标错误的话，都导致了败坏灭亡。譬如像中国的秦始皇呢，德国的希特勒呢，俄国的斯大林，以色列的扫罗王，还有无数的大小人物都是这个样子。最后一点，这个次序是神最完美的设计，没有丝毫的浪费。当人归荣耀于神的时候，他就顺服神而活，他就更像主耶稣，神就喜悦他，因为他自己必得平安喜乐。从前我在香港侍奉的教会侍奉的时候，我带队去德国短宣，这些个队员们都要掏腰包出旅费，还要请假去做传福音栽别人的事，别人看这是出钱出力没好处的傻事，可是短宣的队员呢，兴奋的无比，非常的喜乐。这正应验了这句话，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中国的历史上，我们请看下一章。战国时代，秦国常常欺负赵国，因为他在国邻国，但是蔺相如智勇双全，保全了和氏璧，完璧归赵，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又在营池大会上保全了赵国的荣誉，被拜为上卿，地位呢跃居在大将军廉颇之上。廉颇很不服气，他说我为赵国立了多少汗马功劳，他凭着一条舌头倒爬到我头上来了，哼，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为了避免和廉颇见面，蔺相如就称病不上朝。有一天蔺相如坐车出门，远远地望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而来，他立刻退到小巷子里去，让廉颇的车马先过去。蔺相如他们的门客，就是那时候投靠他的人，感觉到很没面子，就请求离去，要走了。蔺相如劝他们说，你们看廉将军比秦王哪一个厉害？门客都说当然是秦王了。蔺相如说，对呀，秦王我都不怕，怎么会怕廉将军呢？秦国不敢侵犯赵国，就是因为我们赵国文臣武将一条心，如果我们二人不和，秦国就有机可乘了。哎，廉颇知道了以后非常的惭愧，就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家里面去请罪，这就是有名的负荆请罪。结果两个人化成了好朋友。知道这个故事的人都尊敬佩服蔺相如，因为他能够化敌为友，也佩服廉颇，他能够知错能改。神最大的荣耀就是化敌为友， 他把一个享有神所赐的自由意志的人，因为犯了罪，就无缘无故地反对神、对抗神，不认神为父亲的逆子，感化成一个心服口服、敬畏神、全心爱神、甘心一生侍奉神的儿子，全都因为神以无比的爱、无比的忍耐来爱我们这些罪人，感动我们来认罪、悔改、回转来敬拜他、颂赞他、侍奉他。这就是神的荣耀，这也是我们这些罪人大喜的信息。我们看下一章，什么是归荣耀于神呢？归荣耀于神就是把神应得的敬拜、颂扬、赞美归给他。我们全心爱神的时候，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神，那就是归荣耀于神了。但是这一句话，全心爱神，是个很抽象的观念，怎么样才做到将荣耀归于神呢？在哥林多前书这个10:31，我们看下一章，他这么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无论我们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都要检验一下自己是否想到这个念头，是说这句话、做这件事是否合神的心意，是否叫神有面子，叫神得称赞，叫神得到敬仰。哥林多前书的教导是，不论我们说什么、做什么，都要来到神面前检讨这个思想、这句话、这件事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如果这么想、这么说、这么做，能不能荣耀神？人都会犯罪的，圣经上教导我们如何处理所犯的罪。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9这么说，请看下一章：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人照着圣经的教导去处理罪，就表示他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愿意遵照神的话去行，听神的话，顺服神，就给神荣耀。做这件事不顾自己的面子，而是要叫神有面子，那就是归荣耀于神了。如果为了自己的面子不去认罪道歉，那就是不给神面子，就是让神蒙羞了。我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这是在差不多30多年前，1991年11月1号，在美国University of Iowa 爱俄华大学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谋杀凶杀案。我们看下一章，这是炉钢事件。有6位死者都是有博士学位。炉钢是从北大来美国留学的，到了他得到天文物理学的博士学位，开枪射杀了爱俄华大学的6位教职员，其中有4位教授，一位博士后的研究员山林华，也是中国人，一位半工半读的秘书，他成了终身的残废，其他的5位的全都丧命了，最后炉钢引弹自尽。刚出事的时候没有人认识炉钢，有人说他是北大来的，学习特好，但2年前跟系里面的中国学生闹翻了，离群所居，独来独往，再以后就没什么人知道他。听说他跟导师有嫌隙，把同届的博士毕业生山林华看视为仇敌。他找不到工作，找得不顺利，山林华得了优秀的这个论文奖，得了优秀的论文奖，这是让他觉得这是应该他的。他跟校方和系里面多有争执，他相信这是为了嫉妒、为了泄愤，这种仇恨造成的惨案。炉钢他有个遗书，这么说，他说死，他充满了这个口中充满了啊。他的遗书这么说，他说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 死也要找几个垫啊，找几个垫背。所以他的这个遗书让人看起来是毛骨悚然，脊梁骨都冒冷汗。可惜呀、啊，可惜，这么绝顶聪明的人，这么精密慎思的科学头脑，竟然在仇恨当中选择毁灭别人和毁灭自己的一条路。有人问，卢刚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因为他没有信仰的缘故呢？其实卢刚不是没有信仰，而是他坚持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信仰。他信什么呢？他相信人是一死百了，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他不信死了以后有审判，他不信死了以后有天堂，他不信死了以后有地狱。他深信人际关系是基于彼此的斗争，彼此的仇恨，成者为王，败者贼。他不相信人间有真挚的爱，这种信仰酿成了六尸一残的惨案。四位教授当中，有一位是天文物理系的系主任，有一位是副校长。这两位美国教授都是热爱中国人，处处照顾中国学生，却死在中国学生的枪下。特别是那位副校长叫做 Anne Cleary， 是一位笃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父母是到中国传宣教的，是到中国的传教士。他一向这个 Anne 特别关照中国学生，因为是单身，他把中国学生当作自己的儿女来看。Anne 在医院弥留的三天，他是三个兄弟从美国各地方来，聚守在他的病床前。Anne 在死的时候，三个兄弟一起祷告，并且写下了一封信，安慰卢刚的父母和亲友。信上说，我们刚刚经过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悲剧，在我们伤痛思念 Anne 的时候，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经历同样的震惊和哀哭。 Anne， 我们的姐姐深信爱与宽恕，我们想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在这封信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仇恨，充满了爱，充满了关心安慰，完全不像是被害人的家属写给凶手家属的信。因为基督徒相信爱胜过一切，宽恕胜过复仇。这三兄弟希望这封信被翻译成中文，附在卢刚的骨灰盒上面。他们担心因为卢刚是凶手而使家人受歧视，也担心卢刚的父母在接过骨灰的时候过度的悲伤。他们希望这封信能够安慰他们的心，抚平他们的悲痛。 Anne 的三个兄弟这种饶恕，这种宽容，这种爱，让我想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临死时的祷告。他这么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种爱，这种赦免，决定不是从人间来的。这种饶恕只应该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问。为什么这三位兄弟能够饶恕卢刚这么残忍充满仇恨的报行呢，并且能够安慰卢刚的父母呢？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他们三个人都信了耶稣，神改造了他们的生命，把他们从仇恨当中释放出来，让他们学习基督耶稣的爱，去爱周围的人。请问你愿意活在 Anne 的这个三个兄弟周围呢，还是愿意活在卢刚这样的人的周围呢？圣经告诉我们，天国的居民都是效法耶稣基督的人。卢刚的性情充满了仇恨、残忍和暴行，完全不像耶稣基督。 Anne 的三个兄弟都信了耶稣，他们被神改造成像耶稣的人。你接受耶稣的救恩，就是愿意被神改造的人。 因此耶稣降世是个大喜的信息，因为他能够改变我们，我们自己这些罪人没有能力改变自己，让我们像耶稣，只有神才有这种无比的能力。但是要信耶稣要经过简单的三个问题，就是 ABC ABC。 A 就是 Admit， 就是承认。 B 就是 Believe， 就是相信。 C 就是 Confess， 就是宣告。承认什么呢？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悔改归向神，这是 A。 B 呢是 Believe， 相信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受死，付清了我们一切的罪债，而且呢神把他从第三天复活了。第四 Confess 什么呢？接受什么呢？宣告耶稣是我们的主，一生一世尊从他，让我们的这样的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像耶稣基督。这是从神来的能力，因为当我们信了耶稣，主就把神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灵的引导，生命得到改变。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承认我们不完全，常常犯错，很难改过，明知不该做的事偏偏去做，就像是思想上的不洁净，控制不住的贪心等等。我们知道该做的事反而不去做，像是饶恕人、赦免人、用钱去帮助贫苦的人，自己想要做可是做不出来，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没错，意志力再坚强的人也没有能力改变自己成为圣人，但是神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神能够成功的改造我们，他会赐下圣灵给所有相信他的人，住在他们里面，完成这个改变的工作。所以如果你愿意，很简单，你只要承认自己不完全，祷告求神改变你，神爱你，他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就像是在圣诞节我们送礼物给别人，但是这个礼物是神送给我们的，就是他把主耶稣基督降世成为我们的礼物，成为我们的救恩。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功劳，神派他的儿子来为你受死，付清了你的罪债，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希望你能够接受这个礼物，就能够经历神的大能，这就是神的福音。你愿意接受这个大喜的信息吗？在这一段这个三堂的讲道当中，第一堂马牧师讲道是说神这么样眷顾人，如果是说从神的大小跟人的比例，可能是就像是我们从电子纤维显微镜都看不见的这个微小的细菌那么小，神要看我们真是看不见的，因为宇宙这么大，我们是那么微小，但是神仍然是眷顾我们，仍然是爱我们。然后在人虽然犯了罪之后，李牧师在25号的讲到人，神对人还是有个拯救的盼望，就是说女人要生个儿子，能够把人拯救出来，从魔鬼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拯救的启动，这个工作就是大喜的信息。圣诞的日子，神把他的儿子拆派下来，作为你我的救恩，我们接受他，就能够得到这个无比的大喜的信息，能够永远将来与神同在。所以我们很期盼你能够愿意接受神作为你的一生的主宰，能够经过 ABC Admit Believe Confess， 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希望你能够在你的聊天室或者是 chat room， 你再打一个字 A 就表示你 agree， 你同意，你赞成，你愿意，那打一个 A， 让我们看看能够有多少能够弟兄姊妹能够朋友们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他的救主。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神。还有没有别的人？感谢主，有不少人都打了 A 呀，你打大写小写都行，就表示说你同意这件事，你认同神把 耶稣差派到世上，能够成为你的救主，能够把你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还有没有别的人？我们希望能够有多的看见的人能够借着这圣诞的这个信息，能够认识主耶稣，能够认识我们伟大的神，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他的手里，让他能够使用，成为这个世界其他人的祝福。还有没有别的人愿意写打一个字，打个 A 就行了？这是一个伟大的信息，因为不是这个不是其他的信息能够比的，因为在整个 galaxy 里面，整个宇宙当中，只有神为人预备的这些事，真是奇妙无比。如果愿意的话，就是再打一个 A， 好吧？有没有？好，我们最后呢，就是如果你愿意，就跟我一起来做个祷告。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好吧？就是来接受耶稣基督，因为圣经里面讲，说是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好，我们现在一起祷告，低头闭着眼睛，然后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啊。